这个第二章这一段呢，在加百农医治一个瘫子，第一节他特别说，过了些日子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要回头看前一些日子到底主做了什么事情。那前一些日子主曾经也在加百农做了一件事，回到第一章二十一节那边，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。而在这一次里面有一个鬼附的，耶稣赶鬼，那一段话就是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。所以主第一次已经在加百农做过一件事，叫赶鬼，让主国度显出来，然后他的荣耀从这个地方开始。之后主就到其他地方去了，到加利利各个会堂去。那么第二章的第一节，过了些日子，主第二次又进加百农，这是第二次。第一次跟第二次中间的日子，我想我们可以好好想一下，一次又一次中间的日子，比如说这个聚会到下个聚会中间过了六天，而这六天这些日子，第一次的我们里面领会有多少，成长有多少，改变有多少，能不能再预备第二次蒙恩？因为第一次先前的荣耀跟幕后的荣耀，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。第一次来主只有赶鬼，第二次来主要赦罪，这个绝对更重要，因为赦罪需要主付上生命的代价，赶鬼只有全灵能力就可以做了。而加百农需要两次的服侍，我们其实也一样，我们可能在一生中需要多次的服侍，而那一个多次的服侍散在我们的日子当中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过了些日子。那这些日子里面，我们到底有没有蒙恩，有没有得着，有没有放出，到最后能不能起来行走？所以每一个日子其实很重要，每一场聚会也很重要。那么主很愿意一次又一次施恩，比昨天比之前更多更大。所以我们的日子有一直在蒙恩吗？好，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好好思想的。那么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再一次回顾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预备好了吗？如果主要再一次用你，或者再一次给你更大的带领跟祝福，又进来，那我们预备好承接更大祝福吗？其实后来我要想一件事情，一个主内的人，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是可以服侍所有，可是我后来也发现不太容易，因为我们很多人会有他天然的限制，还有许多他自我的限制，这些东西卡住。但是其实你里面有一个无限的神，你要服侍不同的人，小孩子可以服侍，老人可以服侍，有病的可以服侍，没病的可以服侍，有地位的你可以服侍他，没地位的你也可以服侍他，因为你里面有一位神，你都可以服侍他。可是有些时候我们是被自己给圈住了，我们被自己的某些天然的外面的环境给限制，觉得我们是不能。其实弟兄姊妹，这一个点是我们需要更大跨界的，因为主所用的人可以服侍所有的族群，方舟可以服侍不洁净的人进来，方舟可以服侍洁净的人进来，方舟可以服侍挪亚一家八口进来，通通可以进来。而方舟是主的无限救恩的保证，所以在我们身上，其实我们有时候需要突破我这一个瘫痪的某一种情况跟习惯，要从我们的入职中离开。有些时候神要我们服侍谁，比我们高或比我们低，我们都可以去做。比我们高的，我们就弯腰为他洗脚；比我们低的，我们就神伸出来把他拉起来，都可以服侍他。所以主很愿意再一次施恩给加百农，就像神很愿意再一次施恩给我们。那么第一节中提到的，主进了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。这个房子原文的意思是家，主在一个家中，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家，反正这个家很蒙恩。但是如果你从外面看，这个家其实很辛苦， 他要招待耶稣跟这么多人，还有连空地都挤满的人，最后还得屋顶被人家拆了，损失还蛮惨重的。就这个家，可是这个家拆了屋顶真好，因为你当你每一次看见屋顶那个破洞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这是一个通天的路，这一个不是破口，这个是天开的。
天开的，对对。
所以这个屋顶拆得很好，但是这个家它是付上许多代价的。那么人为什么听见？你会听见，原因是你关注，不然你也不会听见啦。懂这意思吗？比如最近很多人关心疫情，天天关心疫情，那我跟弟兄姊妹讲哦，如果你关心疫情，那你造成恐惧，你就不要关心，你不如多关心神的国。听懂意思吗？
嗯。
你太关心的东西，你又没有力量胜过它，你就不要在那个点上面一直关注那个问题。那为什么人会听见？当然人会有机会听见，一定有人传，不然怎么会听见呢？至少前面主已经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医治长大麻风的。这个医治长大麻风的这个人也没那么听话啊。再回来看第一章第45节，就是长大麻风的主是交代他不要讲，结果他怎么样呢？45节，那人出去，就是医好的那个人，倒说了许多话，把这件事传扬开了，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，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中各处救了他来。之前主跟他讲不要讲，第44节对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什么话都不可告诉的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他有听话吗？没有啊。我在想说，如果是我是他，大概也很难听话。你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能不讲呢？还有我可能想，我不讲我的孩子也会讲啊，我都回家了嘛，啊，我不讲我的老婆也会讲啊。但是想一想，主为什么不要他讲？他不是蒙恩吗？不是一个很强的见证吗？谁可以医治大麻风？这是必死的病呢。今天刚刚，如果今天主医治了一个这个武汉病毒，一个就好，就医好了一个，那看看那个人出去讲，你看看明天发生什么事情，所有台中市的你连那个首长都到你家来，想好好了解一下你是怎么得医治的。是不是？然后我跟你讲，你医院不会有病人的，全部抬到这边来，是吗？而且他当蒙恩，他能讲得清楚吗？他讲不清楚，他对主的认识也不清楚，他只讲，哦，就有一个人医好我的，就这样子，啊，那就哦，这是个神迹，那通通抬过来，通通抬过来。那主来是要，难道是要你抬过来吗？是要你抬过来没错，主来是要为他的国度而来。第一章十五节，再跳过来看第一章十五节。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主一开始来就说他做的是一件事情，就是这句话，主是为国度而来的，不是为你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得到这个医治那个东西，那个是附加价值，你的里面问题脱落，外面问题就解决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蒙恩，他不清楚，他只是看到外面有神迹奇事的医治，他那个传来传去，传到最后通通要得医治，通通要这个东西，主怎么传扬国度呢？很难，而那些人的心也不太对，所以主没有要他讲，因为他这个阶段也讲不清楚。可是他没那么听话，真的没那么听话，他说去吹传扬嘛，所以这个也传出去了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还是一个好事，就是人的错误中还是有神对的带领，这一点是神的智慧。这不是鼓励说你可以常常犯错，不是哦，我只能够说你的错误里面，你也要在错误里面学到某一种养分跟学习跟教训。我举个例子，我女儿现在从台北回来，然后她在台北辅大附近租的那个房子，上个月我们去帮她把东西都带回来了，然后她没有跟房东解约，因为她租的那个房东是透过人头的，是租到谁的房子？租到那个张淑金。张淑金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，就是那个台北文明的那个二房东，所以他的押金也不退他，然后一直跟他辱说你那个什么床垫有污点啊，哪边没扫干净啊，哪边怎么样啊，就是不退你押金。 那我女儿现在是学生，她现在又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她断掉所有的收入了，所以她现在只能靠政府，也没有给她补助了，只有靠爸爸补助嘛。所以我给她的补助是很少的，现在一个月大概只给她3000块生活费，就让她吃不饱也饿不死，让她留在家里。所以如果那个押金15000拿不回来，她会很难过的。那是15000的押金，15000我算过的五个月她的生活费。然后现在房东就是不给他，用赖医生跟讲说有一些问题，然后说不太愉快，那我女儿就想要去告他，我就说你现在人回来台中，你要去告人家，然后最后协调了，就是这样子吵吵吵吵了一段时间了，最后就是前两天才定案，就是说那个房东就跟他讲说啊，不然这样子，我就扣你1600，然后你写个声明书。声明什么声明？我们的对话不可以抛在网络上。哦，这个人也厉害哦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理嘛，不希望这个事情曝光嘛。
嗯
啊，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是这样，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做？扣你1600，拿写个声明书说我们的对话不可以抛在网络上，那我就剩下的汇给你。
嗯。
你们会不会这样做？你们会同意还是不同意？
同意。
同意哦。
同意，你也不同意。
我女儿不同意，我女儿说要跟他拼。哦，那我是说，如果以我现在的年纪，我是会同意的啦，我是不想跟恶人纠葛不清啦，而且我觉得损失也不大，学个教训嘛。但是以我女儿的年纪，她想拼，那我觉得没关系，那你就拼，学个经验我也觉得 OK。那但是上你要很耗费心力嘛。然后我女儿她不同意，原因是说她没有错，她也都按着规矩，凭什么扣我1600，又要我写声明书，都是她无理。而且这个声明书写的，他都想的比较深哦。我觉得他很聪明，他想啊，万一这些东西不是我 po， 是别人 po 的，啊，我写声明书说我不 po， 那别人 po 的，你到时候说是我 po 的，反过来告我，那不是很麻烦？懂这意思吗？所以女儿到后来又协调，就说那不然就是这样子。他有跟那个二房东讲说，就是我口头上答应你不 po， 你就把钱还给我，1600我就让你扣就算了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到哪一天哪一号我们就法院见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大概就停在这边了。那我就觉得说这个过程，我回头再想跟女儿讨论的，我说其实你要想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，你要在错误中学到教训啊。就是他之前因为学校房舍的关系，他很急促的要找房子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更好的妥善，少更多做比较或者去观察。那时候听到有这里有一间，然后就去了，而且一间住进去也没有先签合约，后面才去弄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声明、一些约定，所以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讲，反正很吃亏的。我们要学到教训，下次要避开这种危险。那我要讲的是说，这是一个错误，可是错误不代表里面没有对的养分。我们生命中有时候会有一些判断错误，或有某些并不是听什么声音那么久准确，或那么顺服神，但回头我们要去想问题出在哪里，我们要蒙恩，我们就要知道错在哪里。我们神当然有智慧可以高过人的智慧，人错了神有对的带领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呢，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学到该学的功课跟教训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大麻风的他不听话，他错了，但是也很好，这个里面还是有什么美好的祝福。至少这个主传出去的声音呢，众人知道了，而且很特别哦。在第一章最后一节说，主耶稣推到旷野去。你要知道，要把病人再带到旷野来就更困难了。好，主之前推到这边，让大家先冷静一下，然后人从各处救了他来。主在哪里，人就往哪里去。主在会堂，人到会堂；主到海边，人到海边；主到旷野，人到旷野。人从各处救了他来，所以不是地点的问题，是生命的问题，是主的问题。有主，就有人愿意从各处救了他来。好，所以主把人带到另外一个领域中，那么后来又回到了加百农这里。那么，所以这个传出去是。声音很大，也影响了这个阶段这些人，所以很多人关注听见耶稣在一个房子里，他在一个家里，所以 第二节就说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，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这个肯定让我们现在来看，就是大复兴了。你聚会开一个聚会，挤到前面后面统统是人，没有椅子坐，算一算也几百人几千人，这种现象现在在我们这边不太容易见到，早期在大陆就是长这个样子。我们不管去到哪里，更早期我去河南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真的是不管去谁家通通是人，里面外面板凳角落通通挤满人。我去到那个河南，然后跨过另外一个区要去安徽的时候，那边有一个村子，我忘记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了，他们跟我说就在汕头，走路一下子就到了。我跟你讲，翻山越岭走了快三个小时，他们一下子快到就过了三个小时。那去到那个很偏僻的村落山的一个部落居住里面，那你进去看啊，他们那个文化是有棺材，每个家都有棺材，啊，棺材是立起来的，都先埋好放在家里，那个家都这样。然后我就跟着人很多，我本来以为这个村落没人，很小的村落，村里面几乎所有人通通来参加聚会，连那棺材板都打开坐在上面。哦，那一幕大概是二十几年前的事，我觉得说这一幕在我们台湾现在不太容易看见。对，那么多人非常多涌进来，你这里门前排队排到后面去，通通进来要听耶稣讲道，感觉如何？会不会很喜乐？很满足，觉得复兴到了，真是太美好了，是这样吗？等一下绊倒的人就是这样的状况，那个摊子抬不到耶稣面前就是这种状况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么多人通通涌进来了，到门前没有空地，第一个表示那个时代非常的枯干，人没有路啊，人不知道该去哪里，该找谁。今天很多人，你很多朋友跑去算命的不要怪他，跑去找瑜伽的不要怪他，跑去找那个新世纪的其他信仰性的奇奇怪怪的，这些事情是层出不穷。因为这世代的非常的口渴枯干空虚，而他又在基督徒身上看不见主的时候，那你要叫他去哪里？他当然就找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去了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在我们身上发光，黑暗中的人，我讲难听点，就算你是一点光像萤火虫的屁股，他都会过来，因为他没有光。现在我们里面光不清楚，暗淡无光，就被压住，被某些罪压住，教条压住，里面不喜乐压住，扣住了，所以光出不来。耶稣在哪里，人从哪里来？耶稣在房子里，人都进来。那么这么多人来了，你到底要给他什么呢？耶稣在这里说，在这里第二节，甚至门前都没有空地，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教会有很多聚会的形态跟很多的东西，第一首先重要的就是神的话要先进来。主在这里用讲道预备人的心，代价等一下主要赦罪跟叫摊子起来行走。神的话先预备好，神的话预备好了，人就有机会蒙恩跟改变。主耶稣不管去哪里都是先讲道。主到了彼得的船上面，叫他把船稍微撑开，也是从船上教训人，那个教训原文就是教导，也是在讲道。所以主不管去哪边都用神的话预备人心。就姊妹，我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当我们有一个领受的时候，想要在教会推动某一种事工、某一个活动或者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要先从神的话来预备。因为你这个感动只有神的话可以把人心解开，如果你感动神，圣灵也会感动其他人，同一个看见那件事情就能够进行了，懂这意思吗？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当我领受到的人人皆祭司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主站住说话的时候，我到新外教会，我们教会以前也是很传统的教会，讲台没人敢上去的，除了牧师跟服侍同工，他会觉得那个地方很神圣，不可以上去。 我也承认他很神圣，不是随便人上面去发表自己的肉体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因为也是这个缘故，所以大家不太愿意。那我就说，按着哥林多教会第十四章，保罗说的，人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，里面讲了将近十次。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在所有七个教会中最不像样的，吵架的，分门别类的，嫉妒的，纷争的，淫乱的，然后波比死人的，就这个教会。那这么 混乱糊涂的教会，保罗既然最后还可以跟他们讲，里面都可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，那这不就跌破我们今天的眼镜吗？但是我们今天保护教会到一种程度了，好像只有圣品人员、牧师、传道才可以讲道。圣经没有这么说，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，这个是人弄出来的制度，是阶级的东西，这东西要打破。所以我到现在我跟那姊妹说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应神，都可以分享，都可以感恩，都可以见证，甚至都可以讲道，只要你预备好，你有感动，都可以回应神。就姊妹，这不容易哦，很多人他是不会上来的哦，他觉得那个不是啊，那我怎么能做呢？然后就不断的用神的话来坚定，用神的话来引导，让他们明白谁讲的谁讲的谁讲的谁讲的。那这些人怎么被带出来，怎么被成全的？神的话在前面预备，让人的心柔软下来。就是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如果觉得应该是这样应该那样，那你也先回到神面前，神的话有没有根据，根据在哪里？如果没有神的话的根据，你要去推动这个，要有这个的行动，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很薄弱吗？甚至有些东西是你自己想的，甚至面对某一些挑战跟试探的时候，我也有一天就在想说，马太福音第四章，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是怎么回应的？三次都是经上说，经上记着说，经上记着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主耶稣能不能够说我说吗？主耶稣如果说我说，当然没问题啊，他也可以说神说，可是主耶稣没有说我说，也没有说神说，主说经上记着说。主耶稣也很尊重旧约中所有神话语的应许，他也用这一个经上记着说，让所有人知道从神的话、神的道中来预备后面要成就的事情。所以这么多人都来的时候，要让他们认识神的话，让他们看见从神的话中认识神，所以用道预备他们的心。那回到我们身上，其实每个人在追求神当中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对真理要有一种渴慕的心。如果你对真理不渴慕的话，你落在教会里面的一种宗教形态、外壳、烤火、炭火、情感、溺爱，那个氛围过去，你里面空的话，你会倒下去的。你里面把你拖住的是神的话，神的灵在里面运行，成为生命跟灵，你才会活过来。要不然面对这种这个世代，撒旦眼睛这么大，虎视眈眈要拉下你，又加上环境中这么多属肉体的东西，怎么去奔跑呢？当然是神的话在你里面把你带过去嘛。所以主耶稣不管去哪边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用神的话来预备人的心。所以第二节才提到说，祖先讲道，对他们讲道。第三节，就在这时候，有一个摊子来见耶稣。哦，就在这时候，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。然后遇到一个问题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。好，这是他们第一个遇到的问题。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中坠下来，那一个一个来。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其实我们之前都锁定在四个人抬耶稣的，对，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有人，有人没有讲是谁，总是有人默默的在做一些神喜悦的事， 因为有人没有说是谁的时候，你可以对号入座，那就是讲我们。我们愿意在默默的、安静的、私下的再服侍某些人，把他带到主面前。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然后遇到困难，四个人抬来的，两个人心思意念要磨合要多么的困难。如果不能体会，你就想想你的老公，你就会体会了。再想一想老婆，你也可以体会，两个人在一起就很大磨合的。再想一想要同心多么的困难，连我们自己跟自己都还鬼打架都没有可能，自己跟自己里面今天跟明天又不一样了，什么同心。所以这四个人他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第一个，他需要有完全的爱，这四个人跟那个摊子要有一个爱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告诉你，今天来的门口都挤不进去，通通是人，你是抬着谁让位给你？这些人是在拥挤耶稣的，你不要以为他们是上类，他们是在拥挤耶稣的。宗教徒里面是在各取所需的，这一点有一点像是那个大甲镇南宫的妈祖庙打开的那一天，大家抢头香哦，大家也要得自己祝福啊，谁管你是谁，那是彼此践踏嘛。所以不要以为这么多人涌进来全部都是三类，没有，有些人就是拥挤的，就是看热闹的，就是好奇的，所以他们不见得他们会有什么见证的。那你现在来了，你来了就遇到这一群人挡在那里也不让路给你，那请问你要继续走吗？要继续走吗？四个里面只要有一个说那明天再来好了，你就回家休息了。啊，问题是你有明天吗？你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明天了。感动只是当下的，蒙恩是当下的，你能够悔改也是当下的，你能够遇见神也是当下的。就算明天耶稣还在加百农，你也不见得有力量走过来了。搞不好明天睡个晚上你就走了，怎么来？搞不好你明天你在四个朋友其中有一个也瘸了一条腿，他怎么来？谁晓得？所以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，你这四个朋友这个爱很强吗？坚定在一起吗？有同一个爱心，同一个信心，有同一个忠心，一直可以要排除万难吗？真的是这么同心吗？这是不容易的。所以我再强调一次，你属灵的同伴可以跟你征战到底，陪伴你走到底，甚至走到见主的面，那个是神极大的恩典，也要珍惜，真的不容易。我自己信主走到现在，可以交通的朋友也实在没几个，真的没几个，包括带我信主的人，都像都不知道跑去哪边，我们还找不到的。然后以前我们很怀念的那个教会的牧者传道，陪了我三年多，现在也不知道找不到影子啊，我不知道去哪边的。那以前在读书的时候，老师，然后老师那陪伴我们带门徒的时候，也不知道跑去哪边，不容易的。而且也曾经遇过一两个，后来有在交通，那你里面有一些看见已经不是美字了，有些东西是有些人停留没有长进，有些人踏出去偏差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所以也很难再有交通。所以这四个朋友他们要把耶稣，把人抬到耶稣来，想看看面临的多少的挑战跟困难，人多没有空地，环境不开路，然后要耗尽体力，还要放下面子。还有我是不知道这个摊子的脾气好不好，刚才美珍提到说服侍患者，患者有味道的，有味道加上他又长期在病痛中，他可能脾气暴躁，你不要怪患者，因为他生命可能就长这个样子。所以这时候你这四个朋友要遮盖他的软弱，遮盖他的味道，遮盖他的脾气，还遮盖他里面很多伤疤，要带抬到耶稣面前。还有你真的要超强的体力耶，然后就算你把人群挪开了，啊，屋顶拆不拆？屋顶拆不拆？啊，拆了等一下谁赔？啊，赔不赔？还有你现在拆，你主人在拆，而且里面外面都是人，你拆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人家在你受舍得大？ 那还猜吗？要多大的信心？越大的困难，越显出人里面极大的信心。我觉得这很好，因为神用困难来显出人对他的一种信，相信真正的信。越困难越显出来，就像撒该我们上次交通的，他困难，那困难天然的缺陷，那也是人多，那爬山树他的身份还要不要，他的地位还要不要，那信了主之后竟然把财产分给人家，这失去的如按人来看，他失去太多了。这些男主都是存在的，有些是你信主之前的男主，有些是你信主之后的男主，都是充满挑战。所以神让这些男主来显出人对他的完全的信，这真是好事。是神要的人会一次一次一次越过高山跟低谷，突破所有的困难，让困难成为他的效力，成为他的注脚的垫脚石画上去，因为他是神要的。那也很好，把它分别出来，不是神要的在这个时候他就会退。那么回到我们身上，你是抬的那个人，那么你抬不抬？困难摆在前面，抬不抬？抬吗？
抬。
人多抬无底，摊子在埋怨，抬抬到底，你已经没力气的，
已经来了，抬
就是来的，还看到这么多人。好好好好，啊，如果是那个摊子呢？那个摊子说：“哎，不好意思，妈妈是个朋友的，困难这么多，哎，不然我们不要好了。”也有可能摊子，也有可能打退堂鼓嘛。
嗯，
四个加上摊子五个，如果还有个有引路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了啊。假设如果还有个引路的五个、六个，这一群浩浩荡荡的，一次一次一次困，其中一个就一个。不要，你这条路都别想走，只要一个说不要，很多事工不就一个人退就全部瓦解了吗？
嗯，
这就是事实啊。抬到主面前，把握这个时间这个机会，在困难中抬到主面前。我往往想一想说，都已经抬来的，为什么不抬到里面去呢？这个有时候想起来也很好笑。以前有一个人在游泳，那游的游的游到一半快要就快要放弃了，快不行了，后来游到剩下前面100公尺，已经游了有将近70公尺的，才发现游不到，放弃游回去。那你放弃游去，不是游另外70公尺？
是一样。
你游的比之前还更多，你也不如就咬着牙根平息一直走下去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因为他在游的过程中，他不知道还有多少路程，所以他是觉得太困难了，那回头路。就是妹，你不要以为回头路很难走，回头路很难走。前进很艰难，回头更艰难。卖酒的犹大，他有回头路吗？
没有，所以他才吊死
了。他有没有后悔？他后悔啊，他把钱丢回去哦。
啊、
然后祭司长说什么？关我什么事？这不是你选的吗？宗教只是无情的，世界也是无情的。然后他那时候后悔，然后里面没有恩。所以他选择吊死，他有回头没有回头？以色列百姓宁愿他死在旷野，也不会让他回到埃及啊。有回头路吗？红海我就合起来了，看你回去哪里。就是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，受洗归入基督的人，你已经上了船了，你没有回头路哦。你要回头的话，那条河红海过不去。所以一个受浸的人，好要想清楚，这是一生一世的事情，浸。除掉罪，除掉救我生命，从水上来全新开始，没有回头路。你要回头路，你会过得比现在更苦。如果你身上有神的印记，你会更苦。没有回头路，而且那条路更难走，不如一直前进。但我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走过回头路？我们追求主，从信主追求到现在，有没有走过回头路？
有啊，
离开神啦、啊，离开聚会了啊，不要了啊，然后在旷野中到世界去啊，
给这样，
给这样，
就绕。
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这里我先再交通一点，你要拆就把它拆通，不要拆一半的，要做就把它做得完整跟彻底。服侍一个人最怕什么？最怕你现在很热心的服侍他，之后你对他很冷淡，这样他会受伤更多。所以如果你确定要拆，就把它拆通，不要拆了一半然后屋顶瓦会掉下来，灰尘掉下来，然后我们才在那个地方说不要拆了，那你声音这么大，乒乒乓乓，然后大家都看你的时候，你突然就说你退了，那也不是很奇怪吗？所以拆，这里讲的女主哦，他们要拆房顶 ，OK， 那你就拆，就把它拆到通。生命中有些东西要坚持的，一定要坚持。有些时候你聚会不一定感动，你聚会不一定得着，但是你持续的聚会、持续的蒙恩、持续的前进，当有一天圣灵光照的时候，你就活过来了。那如果你有一件事情你需要去回应神，要去做，那你就彻彻底底去做，拆，把它拆通。开通才有机会坠到耶稣的脚前。我不晓得我们的毅力有多少，恒心有多少，一件事情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吗？我自己讲一点事了哈，我在带小组聚会哈，带最久的不是我们这里，也不是新湾教会，带最久的是生命泉喜信教会，生命泉。带到现在多久了？大概20年了。我在新湾教会才10年而已哦，然后在这个教会带他大约有20年。从我开始服侍，那已经跟他们牧者很熟，带我过要我过去那边带他们小组带查经，到现在为止，上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稍微停了几个月，到现在又恢复20年。那我一直觉得说，我们要服侍，要拆，要愿意前进，就有一个决心走到底，拆就拆到通，要不然我们就不要，我们不如先做下算计，看看有多少心智，多少能耐，多少愿意的心，再来看看要不要跟上去，要不要成就这件事。我比较盼望那种怎么样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不要老是一时感动，一时激动，然后就倒闭旷野，不要这样子。多寻求，然后多看看神的带领在哪里，印证出现的，要有一个持续愿意的心，拆就把它拆通，就不要怕问题有多少。如果这是出于神的，神不就正在做不可能的事吗？就正在他儿女身上做不可能的事吗？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一个看见，既然要拆就拆通，困难有多大，要有绳子，要有体力，要坠到，要拉到屋顶又坠下来，而且四个人的用力平均要非常精准，一个不小心哪一个人力气脱落，摊子就滚下来，摊子掉下来那更难看了，不是坠下来是掉下来哦，那就哀叫一声了。所以要拆，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，很多需要挑战的，甚至要去执行的，要坚持住的，很不容易，但是我想值得。当你遇见主的时候，一切都值得，当主的话临到的时候都值得，当主赦免的时候都值得，当主叫他起来行走的时候都值得。前面有这么多的困难，只不过是要显出一个被神所爱的人，他就有一种信心走到底。所以我想我们从这段话再停在这边啦，能拆吗？要不要拆？能不能拆通？想看看，四个人一个心就能拆通，四个人四个心就拆不通。